那么你想想，你的恩典怎么来？你怎么会有这种如醉如痴的美好的婚姻的关系呢？你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哇，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就有呢？是你通过上帝赐给你的这个妻子，你得到。所以有你的妻子，你就能得到这些恩典；没有你的妻子，你就得不到这些恩典。所以你的妻子就是你的恩典。如果我们丈夫都想到，原来我的妻子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对吗？所以是人说，圣经说你，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有你的妻子就有这个恩典，没有妻子就没有你的恩典。所以怎么样呢？他说你当敬重他。我们的妻子需要我们敬重，需要我们的敬重，对吗？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妻子的敬重，你当一个人送给你一个礼物，你把这个礼物随时往旁边一放，你不许理睬他，那么实际上你是对送礼物的人的什么一种蔑视、藐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了，既然是我们的妻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礼物，我们敢不敢轻视他？对，我们对他的尊重，我们对他的对他的关爱，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神的尊重。所以我们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来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妻子非常非常的敬重。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当你体谅你妻子的软弱，你开始关怀你妻子的软弱，体谅他的时候，神说什么呢？我就让你的祷告怎么样，没有阻碍。所以如果我们男人祷告有阻碍的时候，你会要反省，是不是我对我的妻子没有体谅我妻子的软弱。那么好了，我们现在看看神对女人的要求。我提问在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再坚持一会儿，我可能就会讲完了。谁来念一下提问在前书最早到了，可以站起来给我念。题目在前书。
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女子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坚
持。八到十五节，又愿女人。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变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也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对你。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好，谢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经里对我们有这样几个启示。第一个，这里特别讲的女人打扮要端庄。注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就是女人，你为自己的丈夫，那个喜悦你的那个男人而美容，这个穿一些很漂亮的打扮，那是好的。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一个，很多的夫妻结婚以后，女人认为已经结婚了就没有必要再打扮了，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我们男人的秘密，男人们特别喜欢自己的妻子打扮得漂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男人的什么荣耀。所以当这个一个妻子非常端庄打扮，非常这个很打扮得非常好的时候，很注意修饰自己的时候，一出去别人看到以后，丈夫觉得是自己一种光荣，一种自己的骄傲，知道吗？所以很多的夫妻关系，我在做婚姻这种咨询服务的时候，很多的丈夫有这个苦恼。什么苦恼呢？哎呀，结了婚以后，那个妻子就越来越邋遢， 对吧？乱，这个衣服也不像样子，越来越不打扮。那么丈夫是非常希望妻子为自己的丈夫做美化自己的，所以说丈夫妻子你在买衣服的时候打扮的时候，因为你是被悦己者容啊，你不是给别人看的，你是给谁看的？给自己丈夫看的。所以你要问，嘿，丈夫，我买衣，你要买衣服要让你问你丈夫喜欢不喜欢？我这个裙子漂亮吗？让你丈夫说，对吧？过去我跟我妻子是这样，她说衣服，我说这不好看。他说：“你懂什么呀？一点审美观念都没有。”那现在我的妻子买什么都问我：“哎，这个好不好？好看不好看？”嗯，对，丈夫说好看，因为他在他眼光里他看着好看，他高兴，对不对？所以妻子为了取悦自己丈夫，为丈夫打扮，千万不要出现那种，对吧？你没有审美观点，对吧？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打扮，那么你在为谁打扮？对吧？所以妻子那么打扮自己，你们可以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例子。谁记得上圣经在哪个地方有一个例子？旧约圣经，以斯帖记，还记得吗？以斯帖，在以斯帖之前有一个王，是不是？那么这个王后瓦什提是非常美的女人，对不对？这个国王亚哈随鲁王召开盛大的宴会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让他的王后出来？跟大家照个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非常的漂亮，他把妻子打扮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王就觉得怎么样？哦，很荣耀，看到没有？所有男人都是这么想。但是瓦什提怎么样？啊，不来，引起的后一切的后果，什么后果？瓦什提被废掉，打入冷宫，看到没有？而且呢，她这种做法是对她丈夫的什么？蔑视，所以马上这个你们回去看一看，王就是在通国都宣把这个事情通告，对不对？然后要特别的指示什么？每家里面怎么样？要对她的丈夫特别的说指示，叫女人要对自己的丈夫非常尊重。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打扮的问题，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的问题，就涉及到这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你看了一个男人出来很不起眼，一会儿他的妻子来了往旁边一站，哇，他的妻子这么的漂亮，人马上对这个男的就人们什么，这个男的肯定什么不同寻常，他肯定不同寻常，对不对？如果他很寻常的话，男的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妻子，人们是不是这么想？他很自然的，你看到没有？就是妻子是我们丈夫的荣耀。所以由此可见，在丈夫在场的情况下，妻子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美貌，对丈夫来说是一种荣耀。注意啊，在丈夫在场的情况下，那么所以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强调，虽然我们女人打扮的美丽是好的事情，但是女人的打扮一定要端庄美丽，但要端庄。什么端庄？为什么要端庄呢？是我刚才讲了，男人全都是罪人，如果你的女人的打扮不够端庄的话，马上就会引起男人的非分之想。所以很多的女人这么认为的，我怎么打扮的是我的事，她有什么非分之想的她的事我不管，是这样吗？不是。为什么？因为这 你知道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犯罪的人，我们很大程度归咎于怎么样？诱惑，是不是啊？你们看到外面那些报刊杂志那些封面没有？现在这个报亭啊，马路上比比皆是。我问你们家长，你们谁敢让你们的孩子到那个报亭前面去自己站上那么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告诉你，连我到那不低头的，你都不好意思看。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这个民风已经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当我们这个女人应该穿得很美丽，但是如果女人的打扮或者是装束过分的暴露、过分带有诱惑性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意思。就当一个女人穿得非常的暴露或者非常的彰显，在一个公众场合过分的显露的时候，她有一个潜台词在告诉别人， 告诉我们，告诉别人，什么潜台词？你们想一想，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你们都来看我，对不对？你们都来看我，我是敞开的，你们可以追求我。所以当一个女人过分的暴露、过分的彰显或过分的引人耳目的时候，她实际上在邀请进宫，向周围邀请进宫，对吗？所以我们带着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那些邻里、跟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跟自己女儿讲，孩子，如果你这个服装过于的暴露，你过于的彰显，你是在邀请进宫啊，很危险的，因为男人全是罪人，对吗？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你打扮得很美丽，但你看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究这个职业培训的。职业培训对女人的秘书培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打扮要非常的漂亮，但是要非常的端庄，懂吗？非常的就是一看就是非常的让人一看就肃然起敬，但是不会有那不好的想法。这一点我想是很多人都是可以体会到这个分寸，就是你要很漂亮很好看，但是不能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非分之想，这样一个打扮。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女孩子，我们的姐妹们一定要在公众场合要注意。然后他告诉我们要，女人要沉静学道。对于女人来讲，最难学的功课是沉静的功课。这个沉静呢是这样的，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就是说过去呢，我们在对女孩，我们在教养孩子，一个客人会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对女孩子的教育呢。过去在封建社会呢，那个时候人们意识到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一个沉静的、温柔的、安静的女性，所以她明白这个道理，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她用一些社会强制性的手段来塑造女孩子这个品格，对不对？什么手段？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手段？她为了让女人怎么样学习一些什么绣花啊，还有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对不对？或者是怎么就是他让你这个他用一些强制手段，他磨练这个女孩子的品格，让她变成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沉稳，变成这样一个练习的走路啊，这就从小有这个培训，有这样的培训。所以因为这种情况呢，我们不讲他这个做法的怎么样，但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对维护家庭、维系家庭的稳定和谐是有一定好处的。大家看没看到？当人们忽视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就女性自由发展，你随便去发展的时候，我们下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这个自己教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讨论你心目中的男性和心目中的女性是什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男人们，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男人的性格、女人性格的时候，我们让男女分开来。如果男人坐一边，女人坐一边，你们讨论的时候，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人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出奇的一致，就是说需要对吧？这个男人的责任感以及女人的这个温柔等等这些性格，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共性。就男人有男人的共性，对不对？女人有女人的共性。每个人，每个男人，具体的男人和具体的女人，也有他自己本身的作为女人、作为男人的什么个性。但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什么样一个关系？就是你必须具有共性，那个个性才有意义。如果你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啊。过去我们买手电筒啊，这个手电筒啊，过去只有一种手电筒，对不对？就这个电棒。现在呢，手电筒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是不是？横的、竖的、红的、绿的，什么这什么都有，充电的、电池的、太阳能的，什么都有。但是你们想一想，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个性，它有一个共性，就是手电筒都能什么照亮。但是共性必须要有这个共性，你这个个性才有意义，是不是？如果说我这个手电筒，呵，上面机关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各种功能，就是一样不亮，有没有意义？没 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大家看到什么没有？看到就是你作为男性女性，作为这个性别来讲，你必须要具有这个作为这个性别的一个共性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上男不男女不女，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会觉得阴盛阳衰，都是性别的倒错，性别的混淆。从这个小的时候，家长没有这个意识。过去我们讲的社会有很多的一些啊规矩，硬性的把人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就是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但是现在怎么样？没有这个，你自由发展，所以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个性。唯一缺少的是那个共性。你们看到为什么现在的觉得男人不像男人呢？不，越来越多男人没有男人劲儿，就是因为男人失去了男人的什么责任感。这边娶的媳妇儿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一辈子忠于你，那边就小蜜包二奶就开始养着，对吧？这边定了合同就开始撕毁合同，做一些很不道德，就没有这个对于社会、对于家庭、对于子女、对于妻子、对于同伴这种责任感都没有。男人那种刚毅、包容、宽大，刚才我讲的那种风度、气度全都没有了，没有了共性，有那个个性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女人也是，女人失去了女性的温柔，似水柔情。你们上台湾那个阿里山的姑娘什么？美如水，美如山，美如火，不可能的。你看，不管哪个民族的民歌唱起来，男女人都有一个特点，都是那样，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共性特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那么沉静学道，沉静学什么道？沉静学神所为女人规定的为妇之道，如何做一个妇人，如何做一个贤德的女人的这样一个为妇之道。就像我的妻子说，如果你跟大家分享怎么当师母，你想分享什么？我最想分享的就是怎么去做一个跑神学院的女人，我要像一个女人。现在女人一个都叱咤风云呢，你知道吗？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记住，弟兄姐妹们，从小认定你的孩子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有意识的给他一些培训，给他一些磨练。从小的时候，孩子什么都听你的，所以你可以去给他们一些培养，有意识的去培养。所以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会在婚姻当中比较容易的对付一些磨难。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就是以后我们的年轻人婚姻会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呢？都是谁都不肯为对方啊改变自己，是不是？失去了作为本这个性别之间的这种共性，而且不肯为对方做出一个改变，而且你长大了以后，你改变这些品格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从小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所以给孩子有意识的。而现在，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是那个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讲课，他说哎，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他说我这个幼儿园呢有一个游艺室，游艺室的左边是一个厨房的装备，洋娃娃、摇篮等。这个游艺室的右边呢是这个工厂车间的装备啊，有这什么老吊车呀、什么汽车呀、锤子、榔头，但都是玩具。说那个男孩子、女孩子一到这个幼儿园以后怎么样？自然的分成两波，女孩子全往左边跑，男孩子全往右边跑。女孩子在那就煎炒烹炸、抱洋娃娃，男孩子在这边拿起锤子、榔头就敲啊、拆啊、砖啊。谁给规定的？谁规定的？神给定的。那天生男人就是要什么？修理、看守。女人就是怎么样？做助手。女人就开始抱洋娃娃，哎呀，别哭了，打针呢、啊。哦，母性的性格就在这种游戏当中得到什么充足的成长。你看，女孩子天天就是穿一花裙子，好看不好看？你看，我要系个蝴蝶结，我要抹红脸，那天生的，她就要这样，对吧？对园长的女人说呢，女人刚三四岁，天天穿着妈妈高跟鞋，就愿穿着妈妈高跟鞋在屋里走。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从小做一些性格非常 明显有区别的游戏。男孩子冲冲杀杀打游击，打玩打仗，那是对男孩子品格的培养。长大了以后，那种指挥若定、从容不迫、果断的一些判断，都是从小的那些游戏中培养的一些品格。现在好，父母没有这个意识，从小的时候，男孩子、女孩子玩的全是一样的游戏，懂吗？玩的是电脑，玩的是钢琴，是图画，没有性别差异。所以孩子性格就是中性性格，很中性的。在顺义，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广播员告诉我，在顺义开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佳广播的评语啊评选比赛，说的，他说你任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现在真是男不男女不女，说你知道这个比赛都是两三岁的小女孩，三四岁的小女孩，三岁的男孩子女孩子，说你要说上台表演什么节目，那女孩子大大方方上来就表演，一点不怕。男孩子一个死死的抱着妈妈的脖子，连大腿都不敢下来。这样的男人以后我们中国有没有依靠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男人什么样的性格，女生什么样的性格，他的共性那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要尊重神的那个律。我们小的时候过去都是玩是冲锋打仗，是不是？小时候啊，女孩子玩过家家，男孩子说你女人就是玩过家家，女孩子也是不跟我们一块这个。搅在一起了，所以现在你看到就是中性性格的人发展越来越多，这跟婚姻的，你知道，当磁铁有两个正极负极，对不对？当这个正极和负极非常明显的时候，这个磁铁怎么样啊？怎么样？是吸力非常强。如果它的磁性，它正这个阳极负极开始减弱的时候。怎么样就很容易分开了，是不是？所以婚姻的家庭的破裂跟我们性别的中性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女人要学会这个沉静学道，学叫一辈子顺服。一辈子顺服，因为耶稣是一辈子顺服。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他愿意不愿意上十字架，愿不愿意？他不愿意。到那个时候，他要求神，神啊，如果你怎么样，求神把那个苦杯拿走。但是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样板。对，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的意愿告诉神，但最后我们可以补上一句：“神呐，单照你的意愿，我愿顺服你的旨意，我愿意完全顺服你的，你告诉我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开始要学习顺服，顺服我们的丈夫。也可能你在一段时间里，你发现你的顺服你的丈夫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的丈夫没有转变，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神认为他的时候还不到，神还要借着你的丈夫，还在要磨练你的品格，要真正的学会什么样是顺服。好了，不许狭管男人。神既然为女人所设定的角色是助手，所以魔鬼撒旦就极力的。怂恿人们去扰乱神的秩序，对吗？它造成一种混乱，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对男性的角色和对男性的职责开始产生发起挑战，或者是像这个，实际上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对吗？魔鬼撒旦挑唆人们对神所设定的婚姻的秩序产生质疑，并且向你发起争论。去扰乱他，所以我们做姐妹的一定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顺服这个神的这个律。神为女人设立的榜样，彼得前书三章，这是我们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看一看彼得前书三章5-6节。 神不仅上帝不仅保罗不仅为女人告诉女人应该如何如何，然后他还给女人设立一个榜样。我们看看彼得前书三章五到六节，谁给我们念一下？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好，谢谢，请坐。我们知道撒拉是以色列人的鼻祖亚伯拉罕的妻子，对不对？有点像我们中国过去那种皇后的王后的这样一个角色，对不对？中国其实对王后有一个，王后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角色，王后应该是怎么样的。中国有一句话你们谁记得，王后是什么，大家记得？
母仪。
母仪，对，母仪
天下。
什么叫母仪天下？大家要解释什么叫母仪天下。母仪天下，仪什么意思呢？仪是仪表，对吗？母仪天下就是说王后的责任就是为天下所有的女人树立一个为人母的一个表率。所以撒拉就是这个表率。撒拉是什么样表率呢？他一方面他顺服亚伯拉罕，是不是啊？他顺服亚伯拉罕。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让我们说，如果你要像撒拉那样，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就是撒拉的女儿。什么意思？就是他让我们基督徒的姐妹们都要像撒拉那样的，为我们周围的女人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什么榜样？顺服自己丈夫。那么我在这问一句，我们姐妹是不是在我们的周围为世人树立了一个顺服自己丈夫的榜样？所以要像撒拉那样的顺服，像撒拉那样的行善，像撒拉那样的不因恐吓而害怕。什么叫不因恐吓而害怕呢？我们看看箴言三章二十五节，他说突然来的惊慌你不要害怕。什么时候突然的惊慌你才不害怕呢？一定是心里有主心骨的时候你才不害怕，是不是？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才不害怕。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丈夫那个能力的怀疑，所以遇到一些风吹草动你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就会害怕。但当我们把这个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丈夫的身上，因为神说让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而且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把这个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神啊，你既然让我是顺服我的丈夫，我知道我的丈夫灵命不是非常的强，他有很多的品格上的缺陷，但你既然让我顺服他，好，我就顺服他，那么后果是由你来负责任的。当你有这个信念在里面，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突然来的惊慌你有任何的惊慌失措，突然来的一些恐吓你有惊慌失措，别人出一个事你说哎呀，就我的丈夫今天做错决定了，哎呀，怎么你有很多的惊慌。但你把这个交托给神，你顺服他的，你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不然不管发现了什么事，你说哦，那是神的旨意，神在掌握的，一切都是神来管理的。就这个航船，你不要看这个站在船台上的船长有点毛，有点这个嫩，对吧？有一点这个太冲，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把知道神在掌握你的航船的命运，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对吗？不是把信心放在丈夫的品质和能力上，而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神是这么答应，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要讲的，作为男人应该什么样，作为女人什么样。那么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今天上午和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圣经中对于婚姻，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对吧？然后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所要今天一天所讲的内容，好吗？然后我们就给大家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了，我们今天讨论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它有四个创造婚姻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让婚姻共同的来反映神的形象。第二个是婚姻是为了生养众人后代，然后婚姻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治理自然界和这个社会，对吗？好了，那么我们又学了神创造男人的目的是为了让男人什么 修理看守，创造女人的目的呢？记得吗？是作为我们丈夫的助手，对吗？
作为一个助手，
所以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然后我们又学了神创造这个过程中的智慧，他要当人特别需要的时候才把这个东西给人。然后我们又决定了学好了这个神所设定的婚姻中的状况应该什么样的。首先第一个是人要怎么样，一个父母，然后与妻子我变成一个人，对吧？然后学了以后夫妻之间要非常的，还记得吗？要非常的透明，对吧？好了，我们就学了秩序。那个秩序还记得什么？我说秩序就像是怎么样？交通法则一样的，你遵守交通法则，这个法则就怎么样祝福你；你违反交通法则，你就会出现乱子。有的人认为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看中国人都这么想，这个开车这车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开怎么开。正因为是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当这边的车被堵死的时候，对面的车没有车过来，所以中国人讲这车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可以想怎么开怎么开。所以我常常人们怎么一打舵就从逆行的路上怎么样就过去了。如果你成功的话，人们会怎么想？哦，我多聪明，我多么能干。你看见你们傻呆呆的在那等，你们多笨。我成功了，如果你成功的话，注意更大的威胁在等着你。为什么？你越成功你胆子怎么样越大，下次你会不会说我不这样做？会不会？绝不会。所以你会一次一次更加大胆的做，直到有一次怎么样你粉身碎骨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你出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对面来的车和这边来所有的车都会受到阻碍，是不是？哪次车祸不给城市造成混乱，造成很大的混乱？而且你死了以后你不用受伤，你死了可能好一点，你受伤的话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啊？很多人受拖累，你死以后别人会非常的悲伤，很多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所以婚姻中是一个律，我们要遵守这个律。那么这个律是说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像什么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么丈夫怎么样要像基督爱教会的爱死的妻子，为妻子舍己。那么这样一个关系，而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呀啊，互相依赖的关系。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对。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婚姻关系实际上是里面蕴藏着很多的什么奥秘，而且告诉你这个奥秘是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到没有？好，我们又就学会了一定要注意，不仅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要怎么样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什么记号，也就是迹象。所以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夫妻俩都要学一些迹象，对吧？有些亲昵的举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还学了，我们知道丈夫要赢得头的地位，是要怎么样先付出先舍己才能赢得妻子的顺服。那么这极大的奥秘，我们又想了神对男人的非常知道男人的弱点，男人要做到这些要求和女人的一些要求，而且跟女人树立的榜样。好，我们学的这些所有这些原则。那么有一点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就是说如果你们听了今天的讲座回去以后，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嘿，袁老师说了啊，你们女人要顺服我们男人，或者说袁老师说了啊，你们要像基督那样的舍己，都开始强调对方的话，那我今天的讲座是非常失败的。如果你明白了说，哦，我明白了，我们不能怎么样用直接的方法改变任何人，我首先要改变怎么样我就像神一样的先降尊为卑，怎么样啊，谦卑到最底下。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丈夫们，当你谦卑到最底下的时候，你心里特别完了以后啊，你心里特别特别的骄傲，特别的高兴，真的。当你这样做，当我给我的妻子做按摩的时候，当我要给她端洗脚水洗完脚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大的胜利者，因为我真正的战胜了我自己。平时你战胜你这种骄傲你是战胜不了的，你什么时候你能够战胜我？弟兄姐妹们，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们，你们可以找王弟兄要也可以。你们谁战胜了自我，战胜了自己这种男人这种狂傲 这种自尊，你能够谦卑到底，像耶稣那样谦卑到底，你是最大的胜利者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要为你高呼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我们现在主基督，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属天的智慧，这是世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智慧，是吧？就是当我们按照你的原则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充满了喜乐，是吧？你让这种喜乐不离开我们的家，不离开我们夫妻之间，是吧？你让我们学会如何的像基督那样的，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去爱我们的妻子，我们谦卑到底，是吧？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都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为我们的门徒洗脚，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谦卑下来的呢？说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也求你教会我们的姊妹如何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去顺服我们的丈夫。当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就是去造就我们的丈夫，让我们的丈夫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当机立断的，能够像一个男人的当家做主的，做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男人。主要把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神祝福我们的家。我们感谢今天下午神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的对每一个弟兄的心里面讲话，感动他们，不仅是听到，而且把这些道能够在家里真正的行出来，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好了，我们还有点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在5点钟结束了，可以吗？我们
可以。